今天的正道主题是重新认识耶稣。重新认识耶稣，为什么说要重新认识耶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的荣耀与他的恩典是无限的，他的恩典与荣耀是无限的。其次，我们的灵命需要继续成长，婴儿在一年左右的时候必须断奶，吃其他的食物，开始学习吃干粮，身体才能继续发育成长成熟。老吃奶的人生命一定有问题。今天我们的灵命是否仍旧处于吃奶的状态？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你常常思想自己的灵命吗？你对自己的灵命满意吗？或者说你对神有一个不断的渴慕追求吗？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耶稣，因为如果离开了耶稣，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可以认识神，我们也没有办法渴慕神，因为神让他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以你的恩典慈爱来吸引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能认识你。我们深深的知道，凭着自己的愿望能力是无法认识那位荣耀的基督的。我也对自己说，凭我自己的能力知识也是无法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位荣耀的基督的。求你今天在我自己心中，在我众弟兄姐妹当中来做这样开启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认识的不是从人而来的。愿众弟兄姐妹通过今天的信息真实的能够更加认识那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荣耀的基督。祷告赞美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希望从今天的经文中从四个方面来认识，重新认识基督。第一个方面是重新认识耶稣的身份，是27到31节。在门徒跟随耶稣两年半的时间里面，他们目睹了无数的神迹奇事，甚至自己也被赋予这样的能力。但是马可福音有一个反复强调的中心思想，就是说门徒心里总是愚顽，不明白耶稣的身份。凯撒利亚菲利比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在通往那个地方的路上呢，耶稣就私下询问门徒说，人说就说别人说我是谁。门徒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讲是先知的一位。这些答案都代表人靠自己的能力，即使你观察，即使你见到神迹奇事，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耶稣他是谁。但是耶稣关心的是门徒对他的看法，他在等候那个属天的真理启示在门徒的心中。所以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作为门徒的代表，耶稣的大弟子，他的答案果然与众不同，他抢先回答说，你是基督。但是彼得的回答并不等于说他比别人高，比别人高明，比别人聪明。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样讲，他说，彼得，你的认识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指示彼得的。所以耶稣立刻也禁止他们不要告诉别人。为什么不要告诉别人呢？我在这里要简单的介绍一下犹太人的基督观。在旧约当中，神在旧约当中规定了三种职分，必须用橄榄油膏抹以后，抹在头上以后才能开始任职，就是君王代表神的权柄，祭司代表神的圣洁，先知代表神的话语。基督就是被膏抹以后能够胜任这三种职分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圣经，我们会发现基督的观念除了这三种职分以外，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基督是不朽的，他是永恒的。第二点是基督是受死受苦的基督。由于犹太人反复的亡国的历史，他们特别期待一位君王的基督，君王的弥赛亚。这位君王必须是大能的，必须是公义的，必须是荣耀的， 必须是给犹太人带来复兴复国的这样一位基督，而且他是坐在大卫荣耀宝座上的。等到两约之间，就是新旧约之间400年的时间，犹太人深受外邦人的欺压，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的欺压，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基督观念从一位民族性的基督上升到一位政治性的，这位基督必须把犹太人从罗马人的统治下拯救出来，所以他们没有看到基督是永恒的，更没有看到基督应该是受苦受死的。耶稣禁止门徒说他是基督，因为犹太人的基督观是不正确的。群众曾经就强迫基督做王，因为他是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以后，那些人看到哇，这个人这么能干，他一定能带领我们战胜罗马人，要逼他做王。耶稣纠正了门徒传统的基督概念，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被祭司长、被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要受苦，要被杀，要复活。真正的基督观念是犹太人不明白的，是犹太人没有看到的。求神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重新真正认识基督是王。这位王不是犹太人的王，不是推翻罗马人的王，而是要把人从罪恶、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王。生活在当今的民主时代，我认为我们自己都是自由人，不需要什么王，也没有什么王来统治我们。今天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说没有绝对的真理，那更谈不上什么王的统治，什么都对，什么可以说都不对，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意思。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但是基督是王，他的王位不是有形的王位，他要洁净人的心，在人的心中开始建立他的国度，在人的心中执掌他的王权，这是他做王的意义。耶稣对比拉多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听真理的人就是在心中尊他为王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心中就建立了一个宝座，这个宝座是为基督所设立的，基督坐在上面。求神的恩典更丰盛地临到我们，使我们的心真正能够开启，让基督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面。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心中宝座上所做的不是基督，而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曾经对我说，他说我每天都需要在网络上游览游览，看看新闻，解脱一下，让我放松一下，调节调节。实际上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是请耶稣从宝座上下来，然后请你自己心里所喜欢的那些东西坐在你的宝座上面，或者对耶稣说，请你把你的眼睛先蒙起来，我要看一些东西是不圣洁的，因为现在网站上很多污秽的东西。基督是王，他配得一直坐在我们的心中，一直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我警戒自己，也警戒众弟兄姐妹，要尊基督为王，让他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做不荣耀他的事情。这就是基督做王的意义。所以我们重新认识耶稣是基督，重新在心中建立一个圣洁的宝座，让他在上面执掌我们心中的王权。第二点，要重新认识基督的使命。这32到30节里面讲的，认识基督的使命。彼得实际上不明白基督的使命，所以当耶稣讲我要去受苦、被弃绝、被杀的时候，彼得就拉着他说：“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马太福音这样说：“这事必不临到你。”他责备耶稣。彼得对耶稣的责备跟耶稣对他的责备是同一个字，所以耶稣反过来也责备彼得，他是这样责备的，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虽然我们看到说话的是彼得，但是通过耶稣的回应，我们知道撒旦已经利用彼得的话来传达他的思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撒旦总是颠倒是非，神不让他做的他一定要做，神说不能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他说可以吃，神说耶稣要上十字架，他说不能上，你不能上， 所以他是颠倒是非。颠倒是非是撒旦一贯的伎俩，我们今天仍然会像当年的彼得一样，受到许多的试探诱惑，我们的心思意念会被他颠倒，是非会被颠倒，做不该做的事情，另外不做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在颠倒是非当中最大的体现就是与神的关系跟与人的关系。比如说星期天应该聚会，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应该聚会，我们想在家里休息，想做其他事情，这是颠倒是非。另外神要我们彼此温柔相待，彼此赦免，彼此宽容，彼此和睦，很多时候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不做该做的事情，我们做不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受了撒旦的影响。神要我们谨守我们的言语，但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就是难以控制，管不住自己的舌头。神要我们勤奋，我们不要去，我们懒惰。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不做啊，神不要我们做的我们偏偏去做。今天我们祈求说要神来开启我们重新看到十字架的使命，我们要认识到人类第一次真正有能力分别善恶的时候，是真正靠着基督的十字架看到的。我们要看到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就是在基督在十字架上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并且完全活出神的旨意，完全成就了神的旨意。因着耶稣这一个人的完全的顺服与成全，他为所有渴慕他的人，渴慕圣洁生活，渴慕永生，厌恶罪恶的人，做出了完美的榜样。我可以讲，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愿望，靠自己天然的控制来掌管自己的心思意念，来与撒旦魔鬼对抗。如果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没有能力，你要做的不是下更大的决心来改变自己，来控制自己，来做一些事情，而是你需要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祈求他的光照。只有基督的十字架给你分辨是非的能力，给你战胜邪恶的能力，让你做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像基督这样的祷告，说请你带领我走十字架的道路，请你让我通过十字架来荣耀你的父，就像你曾经那样荣耀他一样。求你给我一颗顺服的心，给我谦卑的心来走这条道路。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真心的诚恳的祷告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战胜我们自己心中的软弱，看到十字架上的意象。第三点，我们要重新认识耶稣的呼召，是从34节到9章1节。传统犹太人的门徒是这样的，当男孩子到13岁以后，他们如果继续要希望学法律、做老师、做文士的话，在社会上有一个显赫的工作，他们必须继续请一些律法师来教授他们。13岁以后他们就要成人了，所以呢必须请律法师来教导他们。这些老师、这些律法师所教导的都是摩西五经的律法，而且这些学徒非常的聪明，他们13岁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背诵摩西的五经，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们请律法师继续教导他们学习律法，为的是钻研，为的是认识以后可以做律师、做法官、做文士、做法利赛人。但是耶稣呼召门徒与犹太人呼召门徒完全的不一样，耶稣呼召门徒是要吸引他们来认识他自己，最终是要认识他是基督。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很高的，要舍弃所有，并且与他同吃同住，有3年的时间，有2年多的时间，门徒服侍耶稣、观察耶稣、模仿耶稣，有一定的能力、权柄，一并赶鬼，可能自我感觉还不错，可能他们觉得这就是蒙呼召的做门徒的意义了。但是自从彼得宣告以后你是基督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把他们的理想全部打乱， 破灭了。耶稣说我是基督，但是我要被杀，那门徒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失去了得以生活的保证，所以他们会忧虑，会害怕。耶稣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的呼召。我们要重新认识耶稣的呼召。耶稣的呼召有五个观念，请打一下今天的幻灯片。耶稣的呼召有五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看，第一个观念就是侍奉观。第34节，这个侍奉观是要能舍己，愿受苦，就是背十字架，然后来跟随主。然后有生命观，他是这样讲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失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这里讲到为自己的要失，为耶稣十字架的缘故要得，这是耶稣呼召以后赐下的新的生命观。第三个是价值观，讲到人与世界，世界与人，人与自己的生命的关系，即使你得到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是没有用的。第四点是荣辱观，荣辱观38节，所以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主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将来耶稣必以这个人为可耻的。所以这讲世界与耶稣，耶稣与荣耀，耶稣与耻辱，这是荣耀观赐给门徒的。最后是一个奖赏观，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所以神的国以基督的荣耀是新的奖赏观，这是蒙呼召的人必须面对必须认识的五个观念：侍奉观、生命观、价值观、荣辱观、奖赏观。你会发现这五个观念跟世界的观念完全的不同。一个真正蒙呼召的人是在生命里面彻底改变自己对这五个方面的认识，要不然他就不是一个真正蒙呼召的人。这五个方面全部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我以侍奉为例，侍奉的三个原则，舍己、受苦、跟随主，都是要以耶稣的十字架为中心来彰显。舍己的衡量是能够背自己的十字架，背十字架的衡量是有没有在跟随耶稣。许多人蒙呼召来侍奉耶稣，有许多的舍弃，包括早先的门徒舍弃所有的来跟随他了，但是他们没有在背自己的十字架，因为耶稣的十字架的意象当时还没有赐下来。虽然跟随主2年半，他们不明白十字架，完全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他们的跟随，他们的舍弃，有许许多多人的荣耀，人的骄傲在里面。当耶稣讲我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我的时候，就吓跑了一群人，很多人就不再跟随他了。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耶稣要求我们背来跟随他。我认识一个弟兄经常跟我说，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十字架。也许有的姐妹会说，我的先生是我的十字架，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把我害得好苦，整得好苦，我好男人呢，所以他是我的十字架。所以因为是十字架需要忍耐的，我就因为你这样的性格，你这样的生命，我来忍耐你，这是错误的概念。十字架不是对方，十字架是要看自己，不要看对方，不要看他人，这是错误的概念。在耶稣那个时代，十字架首先是一个耻辱、羞耻。被钉十字架的人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有横的梁跟竖的梁，他要背着自己的一根横的梁，要走到被钉的地方去，所有看见他的人都与他为耻辱，都看不起他，羞辱他。十字架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羞辱、耻辱。一个背十字架的人是一个能够面对耻辱的人，这样的人是能够是已经被神破碎的，他能够面对耻辱， 他的生命观、价值观、荣辱观、奖赏观已经被神破碎了，所以他能够舍弃世界的生命观、价值观、荣辱观、奖赏观来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自己的信仰旅程当中，如果你没有被神破碎过，你真的无法靠自己的能力说我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破碎不是装出来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圣灵会在他的生命中来破碎他，不断的破碎他，不断的更新他，改变他，他自己知道，别人也能够看到，圣灵的工作是无法假冒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服侍的人要好好的省察自己的生命有没有被破碎，如果不破碎的话，我们不能够把人带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来。今天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来破碎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珍惜，以至于我们许多的痛苦就白白的受了，宝贵的机会也白白失去了，一晃我们为主做工的时间也过去了。神要预备一个人，破碎一个人，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我们有几个十年？今天我们许多年轻的学生觉得自己年轻，我有许多远大的理想，我可以学习工作取得很好的成就，以后再来服侍耶稣，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你没有几个十年来好好的服侍耶稣，来跟随他。我们的生命被神破碎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耶稣的呼召，从这五个层面来经历他，然后来好好的服侍他。最后我们要重新认识耶稣的荣耀，请把今天的经文打出来。我们要重新认识基督的荣耀，从九章第二节到十三节，重新认识耶稣的荣耀。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登山变相这一件完全的不一样，登山变相完全的不同。耶稣在他最亲密的三个门徒当中领他们上了高山，然后在他面前突然改变了形象，他从里到外变成了一个光所凝聚的人，身上发出无比的荣耀，遮盖了他肉身的有限，使他在三个最亲爱的门徒看到他道成肉身之前的荣耀，也看到他死里复活的荣耀，更刚看到他将来的荣耀。他是这样荣耀的神，他的脸像太阳一样明亮放光，衣服洁白，地上没有一个人漂布漂得能那样白。保罗这样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我相信门徒们不能一直定睛于耶稣的荣耀，只能短暂的一刹那。在那个同时，突然出现旧约的两个中心人物，摩西、以利亚。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律法、先知是旧约所有的核心，然后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从云彩里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天父的声音。对于登山变相有许多的解释跟应用，但是我想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登山变相从三个方面印证了耶稣十字架的道路是神所预定的，是神所喜悦的。请注意，十字架的道路终点是复活的荣耀，不是死亡。当耶稣讲我要受苦、被弃绝、被杀的时候，门徒大大的忧伤，他们没有注意到最后我还要复活，三天以后要复活。门徒没有注意到十字架的终点目标是复活而不是死。我刚才讲过，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这是代表了旧约圣经的权威。当他们跟摩西、以利亚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与耶稣谈论，谈论什么事情？路加福音特别说，他们谈论耶稣要去世的事情，就是在耶路撒冷要被杀的事情，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旧约圣经的核心仍然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其次我们看到 天父亲自肯定了耶稣的身份与十字架的道路，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爱的，然后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就是听他告诉你们有关他十字架的道路，是你们不明白的，正是要听的。耶稣刚刚告诉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被杀，天父为耶稣的话做了见证，最后登山变下彰显了基督的荣耀，因为耶稣的荣耀见证了他将来的复活。可惜门徒没有注意，所以当以从那以后，他们心中总是笼罩着耶稣被杀的阴影。登山变相实际上是为门徒所彰显的，为的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建立十字架的意象，带领门徒走十字架的道路，最终要让他们看到那位复活的基督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荣耀的将来的王。登山变相彰显了基督无比的荣耀，让我们看到这位被钉十字架的主是一位何等荣耀的基督，但是他却如此的谦卑，如此的甘心隐藏自己的荣耀，甘心情愿的让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谦卑，也需要舍己，他呼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侍奉他。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没有什么好夸口的。耶稣隐藏了他的荣耀来背十字架，我们常常希望展现自己的荣耀来显明我们是在背十字架，好让别人看到，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学习他如何放弃、如何隐藏自己的荣耀。昨天我跟同学们去滑雪，有一些学生不会滑，所以他们请了教练，所以那些教练就很耐心的在旁边一个小坡一直教他们。我看这些教练都很会滑，有滑雪板的，有滑雪橇的，但是他们在这些不会滑的学生面前都没有大大的彰显他们的技能，翻个身啦、转个弯啦、急转弯啦，看你看我可以做这个，看我多厉害，都没有。他们非常耐心的教他们怎么滑，就跟他们一起过一个小坡，没有显出很大的技巧来。我觉得他们在这些不会滑的面前隐藏了自己的技巧，值得我们学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在服侍的当中，我们想彰显自己，彰显自己的能力，彰显自己的荣耀，彰显自己的恩赐。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彰显自己荣耀的时候只是短短的一刹那，然后他就遮蔽起来了。我相信耶稣可以一生一直荣耀的、放光的走在这个世界上，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人还能跟随他吗？人还去能摸他吗？还能钉他十字架吗？还能效法他吗？都做不到。正是因为他大有能力、大有荣耀，他隐藏了自己，让我们看到他宝贵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他谦卑的生命，也真正看到生命的意义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自己这样有限的被罪所污染的生命来去效法他，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赐来服侍他。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能够看到神的一丝荣耀、一丝光彩，这个人一生就再也不一样了。我相信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荣耀激励、感动、改变了无数的人，感动了他们的生命。即使他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基督是如此荣耀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被超越、被翻转、被改变，使他们可以像保罗那样说，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今天我们信的基督不是钉十字架死亡的基督，而是复活的基督、荣耀的基督、大有能力的基督，而且将来要带着权柄来审判这个世界的基督。他能每一天以自己的大能大力，每一天以自己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跟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今天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软弱、 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痛苦，我们要告诉自己，基督是大有能力的，基督是荣耀的，基督是可以经历的，他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可以带领我们过来，我们自己不需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愿望来走这条道路，他赐我们能力，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一定要告诉自己，十字架的道路是基督带我们走出来的，是基督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引领我们走出来的。总结今天的信息，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认识，重新认识耶稣。第一，重新认识耶稣的身份，让我们真正的尊他为王，战胜自己心中罪恶的生命，让他掌管我们，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第二，重新认识基督的使命，让我们真正认识十字架的使命，有清晰的分辨力，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带到十字架来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做对的事情，不做错误的事情。第三，重新认识耶稣的呼召，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侍奉观，靠神的能力，靠基督的恩典来破碎自己的生命。最后，重新认识耶稣的荣耀，让我们学习他的谦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骄傲的时候，在我们败坏的时候，在我们没有任何能力的时候，就赐下了耶稣基督，赐下了他的生命。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向你张口张嘴，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荣耀耶稣，荣耀基督，浇灌我们，破碎我们，更新我们，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与意向，让我们一生一世，不管是全职，不管是代职，不管是学生，能够来跟随耶稣，跟随他一生，来侍奉他。你翻转我们的人生观，翻转我们的荣耀观、耻辱观、奖赏观、生命观，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标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委身于耶稣基督，让我们真正做他合格的门徒。请他来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求你除去属人的软弱、属人的血气，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你的恩典彰显出来。祷告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尹牧师的正道，请大家起立唱我们这首回应诗歌尾声之歌。
一生。